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报白宫正在准备宣布紧急状态的草稿，并找到70亿现场的款项。美国财长称，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很大的进展。美国议员提出对等法案，增加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的权力。之外，美国前总统不同卡特不同意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制裁，并指出自去年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以来，中国对美国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他说
China has agreed to do two or three things. One is to buy more soybeans.And I think they've made two purchases.
卡特說中國同意了兩三件事，一個是要買更多大豆，我記得他們應該已經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美國大豆採購。一息間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响为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墨边界紧急状态准备声明草稿，并且找到70亿美元潜在的建造边界墙的经费。响是否拨出经费建造南部边界墙的问题上，白宫和国会一直僵持不下，导致联邦政府已经关闭一个月。为特朗普准备声明草稿的表示，大量的外国人每日非法进入美国是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构成国家紧急状态。草稿当中表示，因此我唐纳德特朗普依据美国宪法以及法律授予他的权力，包括国家紧急状态法授予的权力，宣布美国南部边界存在紧急状态。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就在上个星期这个草稿还是修改过。特朗普总统一直是未有排除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性，一旦宣布紧急状态，总统就绕过了国会，不必等是国会拨款建造边界墙，长达一个月的联邦政府关闭亦都随之结束。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星期四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汇率问题亦都提上了议程。在结束美国市长会议上面发言之后，鲁钦并未有对记者详细说明他看到进展的领域，但是他期待着下个星期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讨论，届时汇率问题亦都将会被提上议事日程。鲁钦说，汇率一直是美中讨论的一部分，它是清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讨论有关的问题，所以它将会继续在这个清单上面。当被问及到人民币近期走势强劲的时候，它拒绝置评。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提出的美国对等贸易法案，旨在是增加总统在贸易谈判以及是增加关税问题上面的权力。代表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达菲星期四发表声明，介绍美国对等贸易法案。他在声明当中表示，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规则导致了美国长期处于不公平的贸易地位，伤害了美国的工人以及是企业，而国会和总统目前都未有适当的工具迫使外国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因此现时是制定新的美国对等贸易法案的时候。根据美国对等贸易法案，如果总统认定其他国家对某种商品施加的关税明显高于美国对该个商品施加的关税，或者其他国家明显施加更高的非关税壁垒，这样总统就有权谈判并且寻求达成一个协议，令到该国承诺降低关税或者是减少或者是消除非关税壁垒。如果该个国家拒绝通过谈判降低贸易壁垒，总统是有权征收对等关税，以抵消该个国家通过保护主义获得的优势。达菲议员在声明当中还说，授予总统这项的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关税，而是为了让总统在同国会密切磋商的情况之下，拥有一个复杂而有针对性的工具，以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表示，已经下令让驻委内瑞拉的人员中的非必要人员离开委内瑞拉，但是不关闭在加拉加斯的美国大使馆。 权力受到挑战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星期三表示，他决定断绝和美国的外交关系，作为对特朗普总统宣布正式承认委内瑞拉议长瓜伊多为国家临时领导人的回应。马杜罗下令美国外交人员在72小时之内离境，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马杜罗已不再有这样做的权力。
The regime of former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is illegitimate. His regime is morally bankrupt.
蓬佩奥表示，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政权是非法的，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是破产，而在经济上是无能，而且是极度腐败，核心是不是民主的。美国国务院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正在撤出在委内瑞拉的非必要人员，并且敦促美国公民认真考虑离开这个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敦促所有该个组织成员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以及是支持委内瑞拉的民主转型。他说，所有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必须团结一致，支持民主，尊重法治。国际间对委内瑞拉的政局反应时事经纬将会有详细报道。国际金融家索罗斯表示，主导高科技监控政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索罗斯星期四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餐会上发表这番讲话，他警告说，威权政府将人工智能作为控制手段，这个是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索罗斯重点谈到中国，他说习近平要使到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以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例，他说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开始施行，将会令到习近平能够完全控制国民。他还说，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威权政权，但是却是其中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个令到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增加，专家说在这里发紧信号。在中国军机这个星期两度飞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进行长航训练之后，两艘美国军舰星期四1月24号亦都例行性经过台湾海峡。军事专家说，中国正在加大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美中两国亦都喺度对彼此发出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罗根1月24号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海军嘅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及沃尔特迪尔号补给舰喺当地时间1月24号由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之间嘅台湾海峡经过。佢话，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国际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这个是自去年7月、10月、11月之后，美国军舰第四度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曾经就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向华盛顿表达关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个星期访问北京之后，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所以美国依据国际法穿越台海，未来亦都不排除派航母通过台湾海峡。他在北京的访问中亦都告诉解放军将领听，美国持续反对台海任何一方采取单边行动改变现状。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说，中国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解放军绕飞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在这里发信号，是一个更大的对台湾和蔡英文总统施压活动的一部分。桑德斯不认为这种军事压力近期内会升级，无论是出于意外或者故意，因为习近平已经清楚表明，他希望避免与美国的危机，亦都要有管控危机的工具。桑德斯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上表示，以前美中军事交流被赋予的价值，现在已经逐渐窄化和消失。目前美中两国军事交流的主要作用在于彼此发信息，能够有一个对彼此发信息的危机管控管道，直接告诉解放军他们在这里关注什么。 并且听听看看他们在这里关注什么，使双方更了解遇到危机时应该如何互动来管控危机。台湾国防部1月24号星期四深夜发布消息说，两艘美国军舰当日从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经过台湾周边海域期间，台湾军方都有全程掌握，确保海疆安全及区域稳定。同一天傍晚，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另一个新闻稿称，中国空军500、光陆等多型军机当日上午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进行长航训练，这个是本星期的第二次。此前台湾国防部亦在星期二发布消息说，解放军云8和苏30等多架军机当日下午飞过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训。自中国领导人近来连接表明反对台湾独立的决心，习近平年初发表对台讲话，强调将寻求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国家统一，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军方领导人亦都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国防情报局上个星期发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说，北京的长期利益是最终要迫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并阻止台湾任何宣布独立的企图，这个是驱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主要动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这份报告的内容令人非常不安，他认为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美国对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军事扩张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第一，他们总是说不要担心中国，中国很弱，永远赶不上我们。其次，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第二些的地方，至少他们认为中国没有不良意图，因此就任由其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40年前，美国总统卡特同中国谈判并签署了历史性的美中建交公布，使到两个国家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是从那阵时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都令到两国对彼此保持住警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签署美中关系建交公布40年后，美国前总统卡特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采访。卡特说1979年的公布是一项具有持久性的成功。他说
What Deng Xiaoping promise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 personally.
卡特说，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他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施行了大量的改革。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从那阵时之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他不同意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制裁，并指出自从去年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以来，中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他说
China has agreed to do two or three things. One is to buy more soybeans, and I think they've.
卡特说，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他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购。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他不确定他们有什么进展，但是他们取得一些进展。他希望贸易谈判能够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美国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的时候，这个会伤害两国，不是只有中国，亦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多夫·詹森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错误。他说
Fundamentally, most of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in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詹森说，从根本上讲，美国目前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中面临大多数挑战都是以某种方式在 TPP 中得到解决，尤其是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强制技术转让、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TPP 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由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当一群国家带着同一个担忧来找中国的时候，效果会往往更好，中国更倾向于做出回应。这样美中关系近期是会怎样发展呢？詹森说
In the short term, I'm concerned. I think, you know, we are experiencing a definite deterioration.
詹森说他很担心 双方正在经历整体战略关系的明显恶化，或者可以说美国很长的时间来看是最差的情况。这些经济和贸易摩擦只是严重疾病中的一个症状，这两个大国应该解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相处的问题。詹森认为美中关系对于美国另外一个关切的议题北韩去核化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经常宣扬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发出警告，说要准备围绕孟晚舟案打一场持久战。该报措辞严厉的社评中说，北京应当清楚地表明，假如引渡被批准，就要对华盛顿和渥太华都实施报复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已经采取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加拿大的报复行动。去年12月1号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加拿大执法当局逮捕了他。北京当局随后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最近又重新审判了一个被控贩毒的加拿大人，将原先的15年监禁改为死刑。虽然中国外交部否认改判和两名加拿大公民被逮捕和孟晚舟有联系，但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称，那个都是中国的自卫行动，美国谋求引渡孟晚舟，因为美国认为他与华为据信违反对伊朗制裁的行为有关联。这个星期二，美国司法部证实将在1月30号的最后期限到来之际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在这个之后，加拿大将有30日的时间审核批准这个要求，孟晚舟可以提出上诉，这个程序可能延续很多个月。假如不是延续多年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他一是会获得释放，一是被交给美国当局面对司法审判。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全世界稍有头脑的人对此看得很清楚，美国就是在以法律之名行阻止中国高科技公司崛起之实。社评中说，中国应当做好更复杂斗争和博弈的准备。社评说，如果加拿大方面最终协助美国将孟晚舟引渡，中国会对美加双方都展开报复行动，这一点必须使华盛顿和渥太华很清楚，不留悬念。华为长期以来被怀疑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但只是最近美国才获取一些证据，据信那些证据显示孟晚舟和华为其他的人参与和伊朗的交易。有关的指控可能在引渡审理程序进行中变得更加清楚。中国指控加拿大是美国的走卒，称这件案纯粹是政治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一次记者会上指出，孟晚舟将有很多的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杜鲁多说，加拿大一个法治国家将确保法治得到恰当和完全的遵守，这个当然包括他为自己提出强力辩护的机会。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他们将立足于法治，同时他们认真地支持那一些在中国被任意逮捕的加拿大公民。华盛顿请求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际，美国和中国正在打一场贸易战。与此同时，华为正在准备与其他的公司推出 5G 网络。1月24号星期四，华为公司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华为的最新的技术，其中包括一个 5G 的基站，其中有芯片天罡。华为说，天罡芯片实现了 2.5 倍运算能力的提升。运营商 BG 总裁丁云说，毫无疑问 5G 的广泛部署已经开始，作为数字经济和智能世界的拱石，电讯产业正在迎来历史性的发展和机会。华为公司的领导人在1月24号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都未有提到孟晚舟的案件。华为声言已经获得了30个 5G 商用合同，从而使它成为当今世界的领先公司。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安全和华为与中国军方与中国的党国体制的关系，华为表示它的消费产品在去年销售突破520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华为否认中共政府对其公司有任何操控， 并表示将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批评者则指出，这种讲法很难令人相信，现在还不知道中国政府给了华为几多的金融援助。中国政府属下的研究机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一份估计，中国将在2019年到2026年耗资1700亿美元用于发展 5G 网络。不过在华为大展宏图之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正在撤销华为设备，或者禁止华为设备用于即将建设的 5G 网络。1月24号星期四，英国查尔斯王子资助的一个青年慈善机构宣布，鉴于公众的担心，该机构将不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新的捐款。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对中国华为公司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关系产生了寒蝉效应，迫使一些大学刻意和多年来提供技术设备和资助学术研究的华为公司拉开距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移除华为的视频会议系统，同时加州大学欧盟分校正是更换五个中国制造的音视频设备，而威士康星大学等其他大学亦都正是评估它的供应商。此外，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斯分校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等六所大学都正是对电信设备进行评估，或者已经完成评估，并且确定符合美国国防授权法的规定。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去年八月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之中表示，至少六个月之内不会接受华为、中兴和其他中资音视频设备供应商的资金，亦都不会签署协议。据路透社看到的这份文件，暂停令持续到今年2月12号，届时将会重新评估方案。报道又表示，这些行动都是对特朗普去年8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作出的回应。法案其中一项条款禁止联邦资金的受助人使用华为或者中兴生产的电信设备、视频录制服务以及网络元件。上了黑名单的还有中国音视频设备提供商海康威视、海能达、大华技术及它的附属公司。美国大学如果在2020年8月之前不能够遵守规定，将会面临失去联邦研究经费以及其他政府资金的风险。美国政府担忧这些设备生产商将会留有后门，方便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获取信息，或者监控外国使用者，包括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西方研究人员。中国政府和这些中国公司都否认美国官员的指控。在这个之前，据报道，英国牛津大学近日已经决定停止接受来自华为的捐款。牛津大学表示，这个决定是在公众近几个月对英国和华为的合作关系感到担忧的情况之下作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和英国星期四成为最新两个支持委内瑞拉抗议示威游行的国家。这些街头抗议示威游行试图迫使总统马杜罗落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特德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民众继续抗议，呼吁推翻马杜罗政府。这些不禁令人回想起2014年乌克兰人民起义推翻亲莫斯科统治者的场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面表示支持，对数以万计为自由而战的委内瑞拉人民的勇气表示赞扬。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星期三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这个举动立即赢得华盛顿和包括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在内的几个拉美国家的支持。马杜罗自从2013年以来一直领导这个石油大国，而瓜伊多的这个举动亦都促使马杜罗断绝了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且要求该国75名外交官离开委内瑞拉。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撤回外交官，不单单因为他不承认马杜罗的合法性，亦都因为瓜伊多要求他们留下来。支持瓜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俄罗斯和中国就在努力令到左翼马杜罗继续掌权，墨西哥、古巴和玻利维亚的左翼领导人亦都支持马杜罗。 对北京同莫斯科来讲，这件事利害攸关，因为中俄两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人，一度曾经为马杜罗政权充当最后的贷款人，而支撑该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俄罗斯上个月向委内瑞拉派出两架具备核能力的轰炸机参加军事演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他们认为在委内瑞拉散夺主权的企图违背违反了国际法的基础和原则，就好像2014年推翻乌克兰总统维克托阿鲁科维奇的民众起义一样。克里姆林宫官员称，委内瑞拉的街头抗议示威是西方的阴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信息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说，瓜伊多的声明是华盛顿精心策划的未遂政变。马杜罗在电视广播之中呼应了这个讲法，他说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干涉主义了，他们有尊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表示，马杜罗的选举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并且表示支持瓜伊多担任国民大会的主席。欧盟曾经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制裁，并且抵制马杜罗的宣誓就职。这次欧盟表现得更为谨慎，并没有好像美国一样承认35岁的瓜伊多作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但是布鲁塞尔就呼吁卡拉卡斯当局尊重反对派领导人倡导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安全，并且表示支持马杜罗政府的和平过渡。28国集团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委内瑞拉民众强烈民主和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这些声音是不容忽视。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计划星期四致电瓜伊多，在这个之前他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和拉美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表示支持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新领导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委内瑞拉军方面临放弃支持马杜罗更多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1月23号星期三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利马集团14个成员国之中的11个宣布支持瓜伊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24号星期四呼吁在区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承认瓜伊多，孤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美国之音驻委内瑞拉记者阿尔瓦多·阿尔加拉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民众希望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他们支持美国政府，他们希望进行新的选举，他们希望有食物和药品，只是希望一些简单的东西使生活更好。阿伊加拉说，在过去几日的抗议中已经发生数十宗伤亡事件。他说委内瑞拉民众不希望再有暴力，认为目前危机的最好解决方案是尽快进行选举。分析人士说，委内瑞拉未来的局势取决于该国军方的行动。目前委内瑞拉军方仍然表示效忠马杜罗政府，包括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洛。美国媒体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委内瑞拉前贸易部长莫伊塞斯·纳伊姆1月24号星期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个小组会议上说，毫无疑问，枪杆子的行为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委内瑞拉未来几日的形势，并影响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瓜伊多呼吁尽快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敦促军方不要听命于马杜罗。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军方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促使他们改变立场。哈佛大学教授里卡多·豪斯曼曾经担任委内瑞拉规划部长、总统协调和规划办公室主任。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间隙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现在压力在军队身上，他们会认为对于一位国民已经不支持、窃取了选举的总统，纯粹使用暴力和胁迫来继续支持他的掌权，代价会很高。委内瑞拉国防部星期一表示，委内瑞拉安全部队逮捕了27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称他们此前涉嫌反抗马杜罗政府。豪斯曼教授认为， 军队的军人亦都同其他嘅委内瑞拉民众一样，忍受住饥饿。佢哋亦都有家人上街游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对华为同埋中兴进行打击。波兰或者会排除华为参与5G 嘅建设。澳大利亚防长访华被洋行军事件蒙上阴影。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份星期四发表的报告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以及中兴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呼吁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采取行动。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各国安全构成了严重以及长期的威胁，随着 5G 技术的出现，这种威胁呈指数级的增长。乔治梅森大学的安东尼斯卡里亚法学院国家研究所的这份报道是有这样的指出。报告当中表示，华为以及中兴都起源于中国，受中国法律以及政策的约束，为中国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利益服务，造成了危害美国网络安全以及进行间谍活动等的风险。报告是提到了华为和中兴的一些指控，特别是两家公司都涉嫌违反美国的出口禁令，而这两家公司都有个从造成麻烦到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贿赂、腐败以及是逃避制裁，还提供技术工具供专制政权用来压制异己。报告作者海瑟以及史密斯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美国商务部对华为以及中兴可能存在的贸易违规行为展开调查，以及是美国司法部将这两家公司的代表列为是外国代理。路透社在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一名员工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之后，波兰计划将华为排除在他们未来 5G 网络以外。报道表示，波兰政府官员正在同欧盟以及北美盟友就下一步行动进行磋商，但是仲未确定哪一家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可能会取代华为。芬兰的诺基亚以及瑞典的爱立信是华为在波兰的主要欧洲竞争对手。一名官员表示，逮捕一名间谍是意味着讨论已经是结束。他仲认为中国人不会出现在波兰的 5G 比赛当中。波兰官方在两个星期前宣布已逮捕华为的一名中国高官以及一名前波兰安全官员，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华为未有受到指控。这名叫做王伟晶的男子随后是遭到华为的解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两国正在系通过高级官员互访谋求走出双边关系的低谷，但是华裔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坤被北京的拘留事件令到派恩的到访蒙上了阴影。派恩是在星期四1月24号抵达北京，开始他上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不过就在派恩访问中国国防部前几个小时，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从中国政府当面是获得确认，澳大利亚公民、华裔作家以及是网上时事评论员杨恒坤被中国当局是拘留。当派恩有机会同媒体互动的时候，他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杨恒坤受到的监视、居住是待遇表示忧虑，他是一名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正在寻求向杨恒坤提供领事协助以及支持，确保他是受到公平以及是程序透明的对待。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廉星期四表示，他之前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案件是失言。较早之前，加拿大反对党要求是杜鲁多总理撤销他的大使职务。麦加廉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对加拿大的华文媒体表示，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就慢慢周案例所作出的评论，以及是加拿大未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实施同样的制裁，所以当加拿大法庭针对美国引导慢慢周案的进行庭审的时候，这位华为的高级主管有强势的抗辩理由。此言一出，立即在加拿大以及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反对党人士声称麦加廉的言论是政府官员对孟晚舟案的政治干预，并且要求解除他的大使职务。麦加廉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针对孟女士一案的司法程序所作出的评论造成了困惑，对此他表示歉意，这项评论未有准确地代表他对这件事的立场。 美国微软公司表示，在中国对搜索引擎必应网站的访问已经恢复正常。微软公司确认之前一度无法在中国访问必应网站，但是未有解释不能够正常访问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面临委内瑞拉政治动荡。委内瑞拉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该国目前国内政治动荡或者会可能出现政权更换，对中国将会有什么影响呢？一带一路倡议的拉美愿景是否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形势继续动荡，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方面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又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理性，在宪法框架之下通过和平对话，为委内瑞拉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曾经报道说，112个国家承认总统马杜罗第二任期的合法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参加了马杜罗1月11号的就职典礼。委内瑞拉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拉美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无论中国的官媒如何去报道委内瑞拉形势，中国政府无疑必须要面对仲未定论的委内瑞拉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复杂国际生存环境。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话：
这个呢，基本上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难题。那中国政府呢，一贯支持一些呢受到国际制裁的。
郑宇石话：这个基本上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难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受到国际制裁、受到国际社会杯葛的政权。他话：呢啲政权基本上并不民主，而且很多政策不得人心。如果马杜罗倒台，中国自然会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浙江在线星期四综合了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委内瑞拉再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宣誓成为代理总统，美国给予承认，加拿大、巴西等美国盟友亦第一时间附和，欧洲理事会等欧盟代表亦支持瓜伊多。委内瑞拉这个曾经是反美斗士查韦斯带领下的国家，将会无可避免走向分裂。浙江在线又说，现任总统马杜罗面临巨大压力，他的选举胜利被很多外国政府联合抵制，认为是一个骗局。马杜罗任期开始之后，兵变和街头暴力接踵而至，外国势力不断干预。这篇报道又指，美国副总统彭斯22号通过视频公开煽动委内瑞拉民众追随反对派上街。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近年来为什么走得那么近呢？郑宇石说，主要的原因是围绕住资源。他认为一般比较容易投资的国家都已经被西方国家所掌握，中国寻找资源来源的时候就被迫找那些被国际社会杯葛、被西方国家杯葛或者经济不稳定、投资环境欠佳的对象国。委内瑞拉就是这样被中国看中。中国和委内瑞拉政治上的默契更为重要。中国的新华社引述马杜罗2018年9月第十次访问中国期间讲过话，委内瑞拉希望更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成功的经验，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倡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此郑宇石说，
因为他的左倾的政权呢，既不民主也跟美国的关系弄得很不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
郑宇石话：委内瑞拉嘅左倾政权既不民主，同美国嘅关系亦搞得好差。咁嘅情况之下，就非常需要外国投资、外国嘅支援。佢认为中国当然有庞大嘅资金可以投资，咁中国有需要委内瑞拉嘅石油，咁所以双方嘅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嘅呢一个马杜罗政府倒台嘅时候，委内瑞拉嘅外交政策好可能好大会出现变化，中国嘅投资自然将会有相当多嘅机会会蒙受损失。委内瑞拉形势微卜，香港的网上媒体香港01引述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的评论话，委内瑞拉面临两种走向，第一是军方最后出来干预，另外一种就是政府和反对派在外部压力之下坐低谈判，而危险的可能性就是反对派通过外部援助获得武器，而全国跌入内战深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已经51年了。这一位非洲裔美国牧师 发动民权运动，改变了整个国家，亦都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他遇刺之后，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取得巨大进步，但种族之间深深的隔阂仍然存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马丁路德金的家乡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他的小女儿伯尼斯金在父亲过去报道的交通仪式上发表讲话。一日前，马丁路德金的儿子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仪式上说，父亲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共享而不是混乱的社会，这个目标到了今日仍然可以做得更好。他呼吁更好的对待边境儿童以及美洲原住民。在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科瑞布克出席了当地的纪念仪式，呼吁美国民众团结。桑德斯说，今日来到这里不单止是为了纪念和缅怀金博士，他们在这里回忆的他是一个变革者。是的，他是一个变革者，他们会继续和他同在，在政治和经济等层面上，并且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而不单止是为少数人。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国家民权博物馆，亦就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时所在的旅馆旧址，星期一预计迎来7000至8000名怀缅的民众，他们还将庆祝星期二马丁路德金的90岁命诞。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举行了号称全美国在这一日最盛大的游行活动，去年的游行吸引大约30万人参加。前美国房屋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斯特罗今年亦参加游行，他将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而在华盛顿地区，超过1100人参加马丁路德金纪念早餐会。另外，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以及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出席了在五月花酒店举行的纪念仪式。拜登在讲话中提到，美国近几年出现另类右派和新纳粹等组织的暴力行为，例如夏洛茨维尔事件，这个绝非美国人所提倡的价值。拜登说，美国已经变得比当时更好，在你们的努力奋斗之下，但是过去这两年他们了解到唤醒仇恨并不困难，必须直言，必须挑战这些仇恨的力量挺身而出，并且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的价值。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三个纪念个人的联邦假日之一，他是美国50至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袖，运用雄辩的口才和非暴力抗议的信仰，成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的代言人。他在1968年4月被刺杀，当时他只有39岁。在他遇刺后的几日里面，美国数百个城市爆发了示威和暴动，首都华盛顿是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马丁路德金遇害几日前，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发表了他最后的礼拜日报道。他在那次报道中呼吁团结，他说，我们将带来正义、兄弟情谊和和平的新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在华盛顿报道。
Social Media Intro 的左中鸡、酸甜鸡、炸蟹角，这些或许你从来都没听过的菜名，却是美式中餐的招牌菜式，在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炒的展览中展出了美食中餐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采访报道。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举办炒的展览，展出美式中餐馆从1851年至今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些颇有历史痕迹的美国中餐馆菜单上，频繁出现着这样的一道菜，炒杂碎，就是用豉油来混炒肉丝和蔬菜。吉恩·尼豪尔是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策展人员，他说，实际上炒杂碎这道菜算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欢迎的中式菜肴，在当时的每个中餐馆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写着杂碎的霓虹灯招牌来自蒙大拿州的北京面馆，这家店1911年开业，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家美国中餐馆。吉恩说，这个展览关注的是美式中餐，这种菜是从中国菜开始，但是在美国生根发芽，和在中国吃的中餐不一样。第一批的美式中餐是以广东菜为基础而创造的，比如炒杂碎、芙蓉蛋、炒面等等，那个是因为在1850年代 淘金热使得华人劳工涌入三藩市，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地区。吉恩说，在淘金热冷却下来之后，华人移民开始参与美国的铁路建设，这个亦都使得美式中餐馆得以在这个国家扩散开来。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国会通过的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歧视法案——排华法案。这一项法案不允许新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直到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的推出，大量的华人又开始涌入美国。吉恩说，1965年这一年很有趣，因为这时候出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移民，比如原籍为福建、四川等地的移民，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的美食。在这一面的菜单墙上，展示着1910年至2018年的100多份美国各地的中餐馆菜单。由于食材的稀少，以及为了迎合美国顾客的口味，中餐馆老板改良了中餐的味道，创造出了美国化的中餐，好像是大名鼎鼎的左公鸡、芝麻鸡、炸蟹角等等。在纽约长大的格雷斯来参观炒展览，他说以前的菜单比现在的更加好看。如今中餐馆遍布美国各地，而美式中餐馆的一些传统，比如免费赠送的饭后甜点、幸运饼干，以及使用这一种画着红色宝塔的外卖盒，亦都延续至今。吉恩说，中餐在美国非常受欢迎。他说，在美国的中餐馆数量超过了麦当劳、温迪汉堡和汉堡王这三家连锁店的总和，绝对超过了50000家。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炒展览展出至2019年3月份。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录影机和警报器被用来保护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和仓库安全，但是一种新型的保安正在巡逻去找任何不寻常的事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雪儿、灰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面巡视，保持警惕，查看是否有异常的现象，这些就是保安的工作，包括一名保安。
It's basically the combination of incredible sensing and an autonomous car that moves through your indoor spaces. It builds models of what is normal and then looks for anomalies.
Kobo 公司的创始人格拉维斯德尔说，他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传感技术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结合。自动驾驶汽车在室内行驶，他将正常的东西建立成一个模型，然后寻找异常的东西。他使用大量的传感器来做到这一点。格拉维斯德尔创造了 Cobalt， 他看来好像一件移动的办公家具，在它柔软的织物外壳下面是一个移动的安全系统，配备了60多个传感器，可以捕捉热量、湿度、烟雾和人，全方位的摄像头令到它的眼睛无处不在，马克风可以追踪不寻常的声音。
Everything else is basically like an autonomous car. So, you know, depth cameras and other sensors that can detect obstacles so that the robot can safely move through these indoor spaces.
德拉维斯德尔说，其他的基本上就好像自动驾驶汽车、深度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可以探测到障碍物，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室内空间里面移动。随着它的移动， Cobot 建立了一个室内空间的模型，然后它开始寻找不正常的东西，譬如办公室里面出现的陌生人、出现的泄漏、一栋打开的门或者窗。它能够检测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泄漏，并且知道互联网是否关闭。如果 Cobalt 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他会联系场外的安全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今天这个人是巴格唐。
Hi Travis, do you mind badging in for me, please?
Absolutely.
Great, thank you.
Cobalt 和巴格唐的对话，你好，德拉维斯，能够帮我登记入内吗？ Cobalt 说，当然的。巴格唐就说，多谢。
As the robot's navigating through the space, it'll start to say, hey, I think I see a person, a potential...You know, intruder, it's flagging those people to.
德拉维斯德尔又话，每次同系统交互嘅时候，佢哋都喺从呢啲互动当中学习紧。当机器人喺呢个空间里边行驶嘅时候，佢会开始话，佢谂佢睇到咗一个人，一个潜在嘅入侵者。佢喺度提醒巴格唐注意呢啲人。巴格唐可以坐喺该个地方清除嗰啲错误嘅警报。 未来的保安可能就好像 Cobalt 这样的机器人，他在下班的时间在大厅里面巡逻，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亦都会求助于人类智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米歇尔夫恩旧金山的报道。
阿拉斯加可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州，但它却是美国人口最少的州份之一。阿拉斯加五分之四的地方只能够乘搭飞机去到达，如果没有小型飞机的话，很多小城镇会完全与世隔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亚亚发自阿拉斯加的报道。
迪奥梅德社区位于白令海峡的小代奥米德岛上，坐落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之间。从阿拉斯加的小代奥米德岛上可以清楚眺望俄罗斯，这个是美国的领土，但是距离俄罗斯的大代奥米德岛大约四公里。俄罗斯将大代奥米德岛称为特拉曼洛夫岛。小飞机过去时时在冬天飞到小代奥米德岛，在结冰的跑道上降落，但是随着近年来冰层变得越来越薄，一次又一次的飞行改由直升机代劳。只要天气情况允许，前海军飞行员迈克富提巴过去八年来每星期都会飞往小代奥米德岛两次。他说
It is still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nd a long distance in between those places of nowhere where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富提巴说这里荒无人烟，在很长一段距离内除了蚊空无一物，他们有生存必须的设备，如果他们降落在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他们带的补给可以撑到八日。在这个七平方公里的岛屿上有一个村庄，2018年大约有80人住在那里。岛上几乎没有任何植被，所以岛上大部分是花岗岩和石英岩，亦不足为奇。隔壁的大代奥米德岛上的居民已经迁居俄罗斯大陆，大代奥米德岛亦被用来建立军事基地。迪奥海德部落理事会主席罗伯特·苏洛克说
We do get a warning, so. Yeah, time we have none done, we hear shooting.
苏洛克说大家每时每刻都互相关注。在白令海峡中部的这些岛屿之间是美俄边境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如果一个人从小代奥米德岛来到大代奥米德岛，这个短途旅行将旅行者向前推进21小时直接来到第一，但是这样的旅行是不可以的。苏洛克说
Actually, you don't really need money in diamond, you know, if you live traditionally.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苏洛克说他们确实被警告过，有时他们听到隆隆枪响，听起来好像是50口径。小代奥米德岛的生活在过去几百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道路，没有汽车，亦没有污水处理系统。苏洛克说在这里如果你过着传统的生活，你甚至不需要花钱，除了糖和咖啡这里应有尽有。他们的水是他们的杂货店，水还能够给他们鸟蛋，几百万只鸟夏天会在这里筑巢，大约有30至40或45种鸟类，还有海象，他们亦会在冬天捕鲸捕北极熊。飞行员迈克富提巴不会在岛上留太久，因为天气变化无常，他急忙卸下补给物资匆匆离去。迈克和他的机械师西蒙虽然来去匆匆，但是受到这个小孤岛的热情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亚亚从阿拉斯加发来报道。
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华裔动画艺术家石之宇执导编剧的作品《包宝宝》入围到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成为该奖项五部提名的影片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新闻报道说，这部短片打破了不止一个纪录，它是首部由一名妇女导演的皮克斯动画短片。现年29岁的石之瑜曾经参与了该工作室获奖动画片《超人总动员2》《Incredible 2》《玩具的故事4》《Toy Story 4》《老根特工队》《Inside Out》的制作。《包宝宝》是一部仅是七分半长的动画短片，以多伦多中国城为背景，讲一位华裔空巢妈妈做的一个包突然变成了会笑的包宝宝，令到这位因为她的仔长大离家而陷入忧郁的妈妈获得了第二次做母亲的机会。 但是随着包宝宝长大之后，他和他母亲的冲撞亦都越来越多。有一天包宝宝要和女朋友离开家，使到这位母亲再次陷入了失去的仔的痛苦。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半童话半移民故事的短片，展示了一个移民的母亲和一个西化子女之间的冲突。石之瑜1989年生于中国的重庆，1990年移民加拿大，在华人聚居的多伦多长大，是家里面的独女。她将自己在她的母亲的呵护之下成长的种种经验融入了这部动画短片当中。石之瑜在接受加拿大电台 105.9 频道采访的时候说，亚洲移民家长的两难在于，既想子女成功，又希望子女留在自己的身边。如果你成功就会离开，如果你不成功就永远留在家里面，这些是双输的局面。该片已经获得不少的好评， Red2 网站有评论指该片是亚洲移民经历的生动的表现，亦都有评论说，该片激起了阿瑞对家庭极为深刻的感触，同时亦都包含了会令到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的主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在美国，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个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都参加了在华盛顿马丁路德金纪念碑举行的纪念仪式，为他献上花圈。除此之外，美国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缅怀这位非洲裔民权运动领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马丁路德金的家乡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他的小女儿白尼斯金在父亲过去报道的教堂仪式上发表讲话。一日前，马丁路德金的儿子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仪式上说，父亲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共享而不是混乱的社会，这个目标到了今日仍然可以做得更好。他呼吁更好的对待边境儿童以及美洲原住民。在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科瑞布克出席了当地的纪念仪式，呼吁美国民众团结。桑德斯说，今日来到这里不单止是为了纪念和缅怀金博士，他们在这里回忆的他是一个变革者。是的，他是一个变革者，他们会继续和他同在，在政治和经济等层面上，并且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而不单止是为少数人。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国家民权博物馆，亦就是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时所在的旅馆旧址，星期一预计迎来7000至8000名怀缅的民众，他们还将庆祝星期二马丁路德金的90岁命诞。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举行了号称全美国是这一日最盛大的游行活动，去年的游行吸引大约30万人参加。前美国房屋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斯特罗今年亦参加游行，他将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而在华盛顿地区，超过1100人参加马丁路德金纪念早餐会。另外，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以及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出席了在五月花酒店举行的纪念仪式。拜登在讲话中提到，美国近几年出现另类右派和新纳粹等组织的暴力行为，例如夏洛茨维尔事件，这个绝非美国人所提倡的价值。拜登说，美国已经变得比当时更好，在你们的努力奋斗之下，但是过去这两年他们了解到唤醒仇恨并不困难，必须直言，必须挑战这些仇恨的力量挺身而出，并且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同的价值。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三个纪念个人的联邦假日之一，他是美国50至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袖，运用雄辩的口才和非暴力抗议的信仰，成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的代言人。他在1968年4月被刺杀，当时他只有39岁。在他遇刺后的几日里面，美国数百个城市爆发了示威和暴动，首都华盛顿是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